第二章，愤怒的顽童。愤怒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哥哥年轻时爱发脾气，在大发脾气后，他总是会说：对不起，如果我知道我所做的事会伤害你，我就不会那么做了。从小到大，这句话我听了不下几百次。他的意思是，生气的时候我没有考虑你或其他人，我只关心自己和所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影响，这就是自私。愤怒还会暗暗地透过自怜、抑郁和情感创伤显现。无论何时受到伤害，你的肉体都想放大痛苦和专注于自我。然而，你可以透过关爱别人而终止 90% 的抑郁、悲伤和受伤的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减少对自我的关注，帮助你免疫于受伤害的感觉。作为被神救赎的孩子，自我为魔鬼的入侵计划提供了滩头阵地，这是他最喜爱的着陆区。在敌人统治的地方，自我被抬到最重要的位置。自我保护在我们的肉体看来似乎是值得尊重的美德，即使以牺牲任何人和所有人为代价。但在神的国度并不是这样。通过处理自我中心的问题来保护这探头阵地，你将战胜生命中许多邪恶的问题。视角的力量。最近在收看反对死刑的电视节目时，神以强烈的方式对我说话。但是在和你分享我所学到的之前，我想说明我的观点。我个人相信，如果执行得当，死刑既符合圣经又有益处。正如战争的威胁可以阻止国际间的流氓势力，死刑的威慑也可以限制社会中的流氓个人。作为战争时期曾积极在战区服役的老兵，我并不真的喜欢战争，但是作为一位公民，我感谢因着国家过去的胜利，我可以受益和得到保护。如果执法当局不使用死刑，便会因少数行恶的人不受控制的自私行为，使更多无辜的生命无谓地被摧毁。当我观看这个节目时，聚光灯照射在一个因强奸和谋杀而入狱的人身上，摄像师将他悲伤孤独的脸放大，然后镜头移出，死囚牢犯高高的水泥墙出现在眼前。当我看到真实的情形时，感到他死亡的迫近时，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这确实是一个悲伤的处境。屏幕上排列着婴儿照片和一个可爱的小男孩骑着棍子马的照片。我在想，这个天真的孩子如何在长大后犯下这么可怕的罪行。性侵略和性骚扰进入了画面。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不断地进入惩教所。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小孩在生命的早期遭受了很多打击。一切都出了问题，严重的问题。像其他收看这节目的人一样，我受到诱惑，为这个男人感到难过。一些旁白在我脑海中回响，他从未没有得到真正的机会。我的情绪在整个过程中被这节目巧妙地操控了。我希望看到这个男人为他所做的事而受罚的欲望已经减弱。然后审问我，如果他们也展示被强奸和谋杀的女孩儿时的照片，那会怎么样？如果他们讲述她的成长故事，然后讨论她的未来计划，又会怎么样？我心想，或许这个女孩是个基督徒，对神为她预备的将来有美好的梦想，或许她打算嫁给一个健康的男人。然而，一个变态的人强迫从她身上得到满足，在强奸后他谋杀了他，并试图遮盖一切。我的情感立刻从怜悯变成易怒。如果那些带着同情心的电视观众看到了女孩这一面的故事，他们会很容易变成想干掉这个强奸杀人犯的义愤的司机。为什么？因为你的反应取决于你的视角。你的视角决定了你的情感。从自私的角度去看待一切事情是很危险的。看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每一个人都对不起我， 你猜会怎样？你生活的每一天，自我都会充足的机会感到被冒犯。如果你更关心别人，那么愤怒就无法操控你。放弃以自我为中心，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你就不会感到生气。为什么？因为你会想到别人，视角是有力量的。你天生是自私的，人类天生就是自私的。作为新生婴儿，你来到这个世界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使你安全来临，妈妈经历了数小时的生产过程，她非常疲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生活在某种程度的不适中。也许她已经好几个晚上都没有好好休息了，但你根本不在乎。出生后，你立即通过有力的哭声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从父母带你回家并开始适应你，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每当你觉得有需要时，妈妈最好在哪里，否则你会设法让她知道。现在喂我，我需要新的尿布，抱着我，我不想洗澡，我累了。你是宇宙的中心，除非满足你的需求，否则没有人存在。这对一个婴儿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行为，但对20岁、40岁或60岁的信徒则不是。你现在应该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人。9号通道，圣经的教养方式包括处理孩子的自我中心。生命不是关于每时每刻被人服侍，孩子需要学习，付出才是真正的收获。他们必须被训练去很好的服侍他人。你的父母有这样教导你吗？你在这样教导你的孩子吗？大多数父母都很难解决孩子的自我中心问题，因为他们从未真正解决过自己的这一问题。情急之下不纠正小孩的自我中心问题，对爸妈来说似乎更容易。一个妈妈和她的小孩在杂货店购物，他们来到9号通道。孩子大胆地说：“我要冰淇淋。”妈妈冷静而坚定地回答：“不，儿子，不可以。”这样对答了几个来回后，小孩的声量越来越大，直至他尖叫说：“我就是想要。”感觉到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这小孩便躺倒在地板上继续发威。你知道大多数以自我为中心的父母会怎么做吗？他们会因为自我而屈服于孩子，为了摆脱不必要的关注。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父母会满足孩子的需要要求，而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去纠正孩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小孩的自我并被加强。他学到只要自己大发脾气，便可以得到任何东西。你是老顽童吗？你是一个30岁、50岁，甚至是70岁的老顽童，还是靠乱发脾气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吗？想一想吧，你会不会发脾气，并试图以退出关系来惩罚他人呢？你是否逼迫他人，直到他们向你认错求饶？你是否像一台播放机，喋喋不休地跟身边每一个分享自己的意见？或者狡猾、忍耐或隐晦更适合你的报复口味，因为报复最好是冷战。无论你如何演绎，这都是自我中心。你需要认清你愤怒的本质，自我中心。从天赋的角度看，这些成年人的行为方式跟9号通道地板上的又踢又叫的一样的。朋友，是时候长大了。第3章，征服自己的英雄。没有人已经完全征服了己，事实上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在意识的层面上处理过它。神不会杀了你，从而除掉你的己。他期望你练习自我控制，每天学习舍己并高举他，这是 你灵性成长基础。你有意识地处理过你的自私吗？当有人反对你时，你会怎么做？你首先想到谁？你会考虑对方，还是为自己辩护？谁是最谦和的人？摩西很好地处理了他的自我。当人们指责抨击他时，他立刻免服于地，为他们祈祷。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神有麻烦了。摩西没有为自己辩护，反而呼求神怜悯得罪他的人。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民数记12:1。摩西是中东人，而他的妻子是黑人，他的兄长和姐姐因他与异族通婚而公开反对他。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民数记12:2。换句话说，亚伦和米利暗不再尊重摩西，而是开始批评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做错了事。他们公开挑战他的领导权，并宣称神不只借着你说话，我们也是他的器皿。下一句就厉害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数记12:3。圣经甚至指示摩西把对自己的谦卑的评价永远记录在圣经中，我是世上最谦和的人。这难道不令人惊叹吗？只有神知道那时有多少人活在世上，而摩西是所有人中最谦和的。摩西为得罪他的两兄妹哀求神的怜悯，13，主答应了他的请求。多好的例子，摩西便在乎神和他人，而不是自己。主一直在我里面建立同样的态度，我还未达到，但很多年前我已经出发。有好几次我深深沉浸于神的同在，以致几乎忘了我周遭的世界。我感觉就像摩西脸上带着神的荣耀从山上下来，无论往哪里看，看到的都是我所爱的主。这种专注使我在某些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受到超自然的保护。站立。20年过去了，我才意识到在越南期间神为我所行的启示。我从未体会过其他美国士兵因参与战争而遭受的精神创伤。我被子弹射中过，而且在战场上有很多次差点被杀死。但是我带着百倍强大的内心和对耶稣千倍的爱返回家中。为服务国家而在越南当兵，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因此我也没有费心去阅读任何与越南相关的东西，直到20年之后。我收到过一本书，记载了12年前军人的作战经历，他们当中有3个在我所在的师，其中2个跟我同一时间在越南，并且有一位记述了他经历了一个火力支援基地被越共占领的事情。这个登陆区是位于老挝边界的一个火力支援站，坐落在渺无人烟之处。我可以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到胡志明小径，这个支援站的面积仅相当于一个老式的集会帐篷。在这片小地区，我们平均每小时受到大概20枚迫击炮的攻击，每隔几分钟就有炮弹袭来，那刺耳的声音迫使我们急忙寻找掩护。我在山头被占领前2天到达。当我读到这个人的叙述时，主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能从一个不幸者的角度看待我所在的登陆区被占领时发生了什么。尽管我不认识他，但作者和我曾在同一时间待在那里，他在那一刻经历了赤裸裸的恐怖，自此以后噩梦一直折磨着他。 我只记得自己沉浸在对耶稣的爱中，尽管恐惧、死亡和威胁从四面八方而来。神的同在将我封在超自然的泡泡中，我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两者同时存在。当周围5000名北越士兵向我们发起进攻时，我所能做的就是祈祷：天父，那些人不认识你，我希望你不必杀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我所想的并不是我会怎么样，我忙着为那些前进的敌军带祷，我跟他们距离很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枪口在喷火，但恐惧无法触摸到我，我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只是为别人祷告。神啊，请以某种方式触摸他们。只有当你想着自己时，恐惧才能影响你。英雄把别人放在第一位。几年前的冬天，一架飞机坠于华盛顿附近的河中，不同的人跳进了冰冷的水中，救出了在撞击中幸存下来的乘客。之后，记者采访那些英雄，问他们：你自己没有想到自己吗？如果你丢失了性命，你的配偶和子女将会怎样？每一个人的回答是：我没有想到这些，我只是想着要救出那些人。当遇到紧急情况，英雄愿意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拯救别人。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在那条寒冷的冰和岸边犹豫。这些人需要我，但我的家庭也需要我。当遇险涉乘客的关心胜过对自我的关注，如果他们关注自己多过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人，他们就不会那样做了。圣灵充满和自私自利。这篇信息和今天大多数受欢迎的基督教教义大相径庭。看到这么多圣灵充满的信徒像世人一样自私，让我心碎。他们被完备福音的信息吸引，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从中他们得到想要的。他们真正的神其实是自己。是时候来对付这些错误的动机了。神不是自动售货机，他是主，是王。你不能只是投入一枚硬币，按下它的按钮，然后随时取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信神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欲望，不要回到从前摧毁你的老路上，从而践踏耶稣医治的宝血，那是愚蠢、不成熟和自我中心。当然，天父已经供应了他孩子们的每一个需求，但是孩子，是时候长大，不要再如此自私地对待神。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3节，你所需用的会作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副产品加给你。信心就是相信别人的需要可以通过你得到满足。他从未没有打算被用来首先满足自我。如果你致力于祝福他人，他会在此过程中蒙福。问题是你的焦点在哪里？没做过猜测性想象。自首是神对服侍者的一个要求。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作为监督的必须自首。提摩太书前书3章1到2节。当我做长老时，我问主这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由于下一节特别提到不因酒滋事，我认为自首更多是与我的态度有关。当我查字典时，不做猜测性的想象这条示意让我印象深刻，所以我问答天父，不做猜测性想象是什么意思。有一天他出乎意料地回答了我，那时我已经定期到各城市布道，无论我去到哪里，主总是赐给我特别的朋友和福音合作伙伴。如果我计划在他们附近的任何地方服侍，他们总是会出席。我为着这些忠诚伙伴和朋友而赞美主。默想的自首， 我开始在一对夫妇的居所附近举行一系列会议，他们是忠实的追随者的一对。我在第一晚的整场会议中都在搜索他们，但他们没有出现。由于他们的缺席很不寻常，我的思绪迅速回到我最后一次见他们的时刻。我记得我把他们从人群中叫了出来，向他们发了一个很特别的预言，那不是一般性的普通的预言。我要不就是说中了，要不就是搞砸了。说出那个先知性的话语，我将自己置于一个很容易受到批评的位置。当回想到这一点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我说的预言一定是弄错了，他们现在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假先知。我敢打赌，他们已经忽视了我给他们带来了一切好处。当自我运作时，我想象着这对夫妻出来反对我，并宣称安德烈·沃麦克是属魔鬼的，我几乎想要一拳打在他们的鼻子上。第二天晚上，这对夫妻来到会议，并向我解释说："我们很抱歉昨晚没有来，我们家中有一个人离世，我们整个星期都不在城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错过你的聚会。"就在那一刻，主向我揭示了什么是猜测性想象。我被自己脑海中想象出来的东西搅得心烦意乱，而那既不是事实，也没有根据，纯粹是猜测。它始于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随后盘旋而至的想法都是源于自私。感谢主，我没有一拳打在他们的鼻子上。弟兄姐妹们，放下你的猜测性想象，保持清醒的头脑，谦卑自己，相信他人最好的一面，为那些冒犯你的人祷告，爱主，不要只是试图利用他，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运用你的信心去满足他人的需要，你的需要也会被充分满足。让我们继续在主里长大成熟。